我读给弟兄们听。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然后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我们知道，当彼得做见证的时候，他解释为什么圣灵浇灌下来，因为我们主已经升到天上，神将他右手高举，所以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么在整个的登基大典里面，我们的主就领受了从父那里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呢就把所看见大家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浇灌下来。那么这是五旬节的故事。我们再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7章第13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就已见有一位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那我们知道这幅图画呢，好像但以理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当他往前看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景象，就是一位好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往什么方向呢？他是往宝座的方向。所以很明显，旧约有一个先知看到了主升天的景象，约翰没有看见，所以他说就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亘古常在者当然指着神来说的，然后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所以来到神的宝座，他得了一样东西，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说，天使一看见，天使都说都是类似这样的赞美。但是原因，那么这里一面说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所以要把荣耀、权柄、国度都归给羔羊。但是呢，事实上呢，羔羊是从父那里得着了那个书卷，简单或者说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得着了父所应许的圣灵，还有一个呢就是得着了那个书卷。那我觉得不管是但以理书也好，不管是彼得也好，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升到天上，他开国的时候，天国开国的时候，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那种的盛况，那种的情景，那么现在果然被约翰看见了。那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就是腓立比书2章。6节，他当然指着基督来说的，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样式，成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当然指着羔羊来说的。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个情况、这个景况，那么如果用一幅图画来形容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启示录5章那幅图画。那我顺便再提，我想我已经讲过，我再说一遍。有一次达比呢，他眼睛不对了，然后医生把他放在暗室里面。那么刚好有一天呢，他里面默想这个启示录5章的时候，然后灵感就来了，所以他就写了14节的诗歌，他的名字叫做 Endless Song， 中文翻的无穷颂。那么后来尼托森利用呢，就把它翻译出来，那么选了其中的7节，其实这7节也是弟兄会他们最喜欢唱的7节。那么你只有在他自己的歌本里面，只有在达比的诗集里面才能找到14节，那个题目就叫做 Endless Song， 就是无穷的诗歌，无穷颂。那么就是达比可以说是最痛苦的时候，但是他的确看见5章那个荣耀的情形。所以呢，每次我们唱听啊，千万声音雷鸣， 那么不要忘记，那首诗歌就是达比根据这一段来描写的。如果你真的进到那种情形，所以难怪尼弟兄认为说达比所写的这首赞美诗歌是所有赞美诗里面最高的一首。很可惜我们很少能唱到里面的感觉，因为如果你真的唱到了感觉的话，你真的好像已经到了天上一样。所以很多赞美的诗歌都是根据第五章做题材的，但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进到那个感觉里面去。好，那么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书卷，因为这个和后面的七印发生关系，所以那个可以说是整个问题的焦点。到底他从主父那里拿着了那个拿了书卷，他一拿书卷，你看大家就敬拜，你看不得了，一拿着书卷表他就是基督了嘛，表示他与父原为一。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长老就伏伏在他在这羔羊面前，那不光伏伏，而且诗歌就来了，他们拿着琴，拿着金香炉，那么这个就是天上的新歌了。那个新歌里面就是说，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要紧是配，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得胜不得胜跟配不配有关系。得胜者就是配，那么我们的主是配揭开七印，为什么？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然后下面就天使的副歌，然后还有整个宇宙的唱和，所以这个真是听那千万声音雷啊！所以整个的宇宙好像充满了阿们的声音，因为四活物呢说阿们，四活物乃是受造之物的代表，那么长老呢乃是天使的代表，所以他们是在最靠近宝座的。但是你看见整个的赞美呢，从中心慢慢达到圆周，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一切被造之物。所以这个赞美很给我们看见主升天的时候，主得了荣耀的时候那个情景。所以没有一个人，所以若不是启示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原来在约翰心中只是一团的谜，一直没有解开，现在终于他看见他当初他所看见被钉在十字架那个羔羊，约翰亲眼看见他得了荣耀，那么只有他配展开那个书卷。那现在我们要问说，那个书卷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不能乱猜的，这个我们需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根据主的话，我们一点一点的抽丝剥茧，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那个答案。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要看一段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有一段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第25节，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不是被这个释放了以后，他们就到了这个弟兄姊妹中间那里去，然后就把祭司长跟长老们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一的高声向神说，那么这是很重要的祷告，就是教会的祷告。那么然后这是24节后半句，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那这很明显是大卫诗篇第二篇的话，但是你看圣灵怎么用，为什么讲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那怎么解释呢？现在圣灵要把它翻译过来。所以呢，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看见吗？不光是希律，还有本丢比拉多。希律是代表这个分封的王，可以说是当地的封封王。那么比拉多，本丢比拉多呢，是巡抚，是代表罗马帝国的。外邦人还有以色列民，这里不是光讲以色列人呢，包括外邦人在里面。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这城是什么城？这城当然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讲的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你看见吗？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那最后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有了解释，就是说你读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你知道那一段跟主钉十字架是有关系的。好，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诗篇第二篇。当你读诗篇第二篇的时候，现在你知道怎么用，怎么应用它了。你看啊，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所以最后呢，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因为他们觉得只要把主钉十字架，他就完全脱去他们的绳索。但是神在暗笑，为什么？因为最后我们的主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不光从死里复活，而且他升到天上。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从钉十字架，从羔羊被杀，现在到羔羊升天，所以羔羊站立好像刚刚被杀过的。那么现在呢，你看天上，坐在天上的就是坐的永永远远，那个怎么说呢，我已经立我的君，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了。这个很明显是指着什么，就是启示录第五章的实话，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好，那下面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看见吗？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就是我们的主升到天上，他被高的时候，那你知道说天上这个坐宝座的对我们的主说，我，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很明显你看见，这就是主受膏的时候，或者说就是他受膏大典的时候所经过的。然后这个时候第八节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那么不要忘记，就在我们主受膏的时候，那天上的父神对我们的主说，你求我，你可以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把列国跟地级赐给我们的主呢？就是我们的主当他从父神那里手里接过那个书卷的时候。那为什么这个书卷是不平凡的书卷呢？因为那个书卷是带着什么，是带着封条的，那个书卷是被印封起来，是被以漆印严严的把它封住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面是地，一面是讲到地产，一面讲到基业，讲到田产，但是另一方面呢，又讲到把它封起来。那么这什么意思？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当你读到耶利米第三十二章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叫你想起这一段的圣经，就叫你想起诗篇第二篇，也就叫你想起约翰这个启示录第五章那里说什么。那我现在很快的把那段故事复习一下，就是耶利米，我们知道他曾经因为做真的先知，他照着神的话来说话，所以他就讲了一些不中听的话，那么特别是犹大的王很不喜欢听，所以最后就把他软禁在宫殿里面。那么当他被软禁的时候呢，神就打发人去告诉他，要他呢，就在那个时候刚好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刚好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敌人的军队，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尼布加尼撒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因为他老是不讲好听的话，老是对他们好像对整个犹大国来好像不吉利的话，总是讲不祥的话，所以他们就把他关起来，就把他软禁起来。所以就在兵临城下最危险的时候，眼看着耶路撒冷就要沦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消息来了，神要耶利米做一件事，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要把在某一个城，我现在姑且把它简化了，就在某一个城里有一块地，那么要他呢用十七舍客勒把它买回来。那不要忘记，那个城呢是个祭司的城。 那么耶利米是个先知，所以当然那块地是属于很多做祭司的。那么现在你有一块地，神说你现在要把它买了，而且要花十七十克勒把它买过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违反常识的事。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没有一个傻瓜在兵荒马乱还去买地，是不可能的。那问题在这里，为什么神要他买这块地呢？因为神曾经透过他发了一段预言，就是以色列人呢有一天一定要回来，不过七十年以后才回来，明白吗？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你真的相不相信七十年以后以色列人要回来？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敢买那块地；如果你不相信，从此以后你就漂流到天涯海角，那当然那块地等于白花钱的。所以现在神要让耶利米知道，既然你传了这个话，你相不相信你口里所传的话？你如果真的相信你口里所传的话，你就敢买这块地，否则你根本就不敢买这块地。好了，结果最后呢，他买了这块地。所以这是非常动人的。耶利米不只告诉人说七十年以后以色列一定要回来，那么现在呢，他自己亲自花了十七十克勒买了那块地，证明他相信神所要做的。他知道说在七十年之内一片的荒凉，这个地不值钱，什么都不值钱，根本送都没有人要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七十年以后以色列要回来，然后呢这里还要生生不息，有那么还有人烟的话，那个时候当然这个地就那时候就可能有人回来就可以要那块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时耶利米买了这块地。那买了这块地以后他做什么事呢？就根据当时的规矩，你一定你既然买这块地好了，等到有一天七十年以后回来，当然耶利米也许不在，但是如果耶利米的子孙回来的话，那么既然你付了十七十克了这块地，那么谁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知道这块地是你的？所以当然有个地契，你明白吗？现在我如果买了一块地，我当然有个地契。所以呢那个时候他花了十七十克了以后给了对方以后，那么他就花了就签了约，然后就有个地契。那么然后那个地契那个时候有一个规矩，就是一定要用封条把它封起来，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用那个印把它用烧起来就封住了。封住了以后呢，把那个地契就放在瓦器里面。那么意思就是说，经过了兵荒马乱，不管将来怎么样，万一有一天他们回来了，那么一切都平安，瓦器里面这个地契通通没有失落。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谁配得展开那个地契？你现在问说，谁付了十七十克了，不是吗？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呢，讲到买一块地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地一定跟地契发生关系，那么地契一定跟封条发生关系，一定跟印发生关系。你去看整个的旧约的历史就这样，他们买卖买地的时候就是跟印很关系。所以现在就在耶路撒冷，就在大卫的城的附近，就很多很多这样的考这个留下来的遗物，就是这个所考古的文物。那考古文物你去看，有的地方就像纽扣一样很细腻的，然后你就看见整个的里面的书卷呢就是这样封起来的，然后它这个还没有干的时候就印上去，然后等到晒干了以后，然后整个就通通粘在上面。所以现在如果你要知道里面的秘密，你要展开那个书卷，因为展开书卷就证明什么，这个地是我的，对不对？就很清楚了。所以现在呢，你如果要展开那个书卷，严格说来要 break， 要打碎那个印。这个不过圣经里没有解，但是根据习惯，以色列犹太人的习惯就是这么个习惯。所以从这个习惯，你现在应该能够明白。那么约翰所看见的就是羔羊拿了那个书卷，结果呢是七个 seal， 用七个封条把它封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那一天，就是在这个神对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做田产。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地契，如果那个书卷真的代表地契的话，那个地契一直在那个坐在宝座的那一位，因为不要忘记全地都是他的，列国是他的，地级也是他的。 那现在为什么我们的神要对基督说，我要将列国赐给你做基业，将地基赐给你为田产呢？因为现在全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世界的神漏下了神的心眼。如果你把打开整个宇宙的地图的话，在天上的部分是自由的，是光明的，但是呢，你如果特别靠近地球，特别是地球的外太空，包括我们的太阳系，包括我们的银河系，你可以说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沦陷的，因为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受试探，撒旦就把他带到高山去，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他说你只要拜一拜，统统是你的。你想想看，我们的主有没有责备他说你撒谎？没有的，因为万物的确都握在什么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证明什么？证明全地都沦陷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既然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伤了撒旦的头，结果呢，撒旦也伤了他的脚跟，所以可以说他给撒旦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那个时候怎么样，我们知道就是在保罗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升天30年了，结果你读，如果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的话，你看见撒旦还是盘踞在空中，还是空气中的恶魔和他征战，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今天撒旦能够告诉我们的主说，你只要拜拜，不要定时间，不要那么辛苦了，你只要不要上十字架，这个全部都是你的，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说你错了，但是只是我们主说你只能单单敬拜你的神。所以意思就是说，不可能，他不可能得着我们主耶稣的敬拜。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主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为什么要讲国降临？天上天国没有难处，然后愿你的旨意怎么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什么时候国才降临呢？国降临到什么地方，神的旨意就应该通行到什么地方。但是问题在哪里？神在天上之意是没有问题，可以通行无阻的，但来到地上，这么多人拜偶像，这么多人做了撒旦的奴隶，全地都污秽，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弟兄姊妹，不错，我们的主用他的血买了你，买了我，救了你，救了我，但是整个全地还是沦陷。是谁为着神的缘故收复所有沦陷的使徒？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主升天了，不错，主不止升天了，感谢主，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但是我们要记得，仇敌仍旧猖狂，仇敌受了致命伤，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仇敌还在那里一摆一摆动，仇敌还在那里兴风作浪，因为我们知道说全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被撒旦掌控了。你不知道有一句话，他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请记得撒旦其实就是那个黑手党的最大的头目，就是黑手党的教父，所有只要落到黑手党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他的魔掌，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今天既然已经完成了救赎，不要忘记神现在为他，主为着他的国度，他既然掌权，既然已经立他为君王了，那什么意思呢？不错，弟兄姊妹，他坐在天上，天都是他的，你看见神的旨意能够到处通行。但是我们要问说，在地上神的旨意有没有可能有效的通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在天上神是完全有效的统治一切，在天在地上，因为撒旦的神弄下了人的心眼，所以当权力都沦陷的时候，弟兄姊妹，神要做一件什么事呢？神要做一件事，就是借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我所完成的，还有借着五旬节诞生，教会诞生了以后，那弟兄姊妹，借着基督和教会，现在借着基督与教会，神要借着基督和教会 最后要从撒旦的手里就夺回这些所失去的灵魂，所失去的灵车。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当他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那很自然的主说，神说我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有什么凭据没有？这里有个地契，当这个地契解开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谁真的服了誓，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你只要问说，谁真的付了十七舍客勒，谁真的买了这一块地。那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的比喻，你就很清楚了。的确我们的主买了一块地，那块地就是指着整个的列国跟地基来说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谁花了十七舍客勒？我们的主花了十七舍客勒，因为我们的主是正月十四号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正月十四号的话，表示从一月一号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数到十四，我们的主就钉十字架，然后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因着我们的主死了而且复活了，他真的用他的血付了十七舍客勒。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配？他配得，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因为很明显在那个诗歌里面，在那个使徒行传，不在启示录第五章那里，你看见那个救赎的新歌，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他全地都买来，他们都应该要归向神的，叫他们做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么弟兄姊妹，怎么执掌王权？教会应该在地上为他执掌王权。什么叫执掌王权？就是为他收复所有失去的领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话，我们就能够和第六章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就连得起来了。因为第一个印告诉我们说，第一匹马就出去了，然后第二匹马、第三匹马、第四匹马。所以如果我们要确定这个神手就是做宝座手中那个书卷，然后羔羊拿了这个书卷，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那根据诗篇第二篇，那应该就指着这个宇宙的地契来说的，或者说指着全地的地契来说的。意思就是说，全地都是属于我们神的，但是撒旦今天篡夺了神的位置，今天撒旦盘踞这块地是非法的。那么谁真正是拥有这块，真正是可以拥有这块地呢？神当然拥有这块地，而且我们的主是用十七舍客勒买回了这块地。所以现在你问我，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呢？你要问说，谁扶持了十七舍客勒？那当然是我们的主。那不止如此，等一等，如果这个假设是对的话，那你就要看，你就明白了，那每一个印揭开的时候到底什么意思。等一等，你看见当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地上就有事情发生了。比方说第二个印，第二匹马一跑出去，然后你看见世界上有战争，而且是全球性的战争。到了第三批印的时候，第三个印的时候一揭开，你看这个地上有些事情发生。第三匹马跑出去的时候，你看地上有饥荒。今天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有金融的海啸，从去年九月开始，弟兄姊妹，那个所有的解释都是根据他所揭开那个七印。因为一揭开七印，有些事情发生，就告诉我们说，撒旦是盘踞这块，他是非法的，神要借着这些环境最后要得回他自己的领土。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观念以后，现在我想我们就可以来看第六章。我们大概把第六章很简单的看一下，然后我们再解释，跟我们刚才上面所解释的能够连在一起。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 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这是白马。然后呢是红马，是红马，然后呢是黑马，然后呢是灰马。那我想弟兄姊妹大概对这个四匹马应该是有印象的。那问题就在这里，讲到这个头四个印的时候啊，这个四活物啊，一开始你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然后呢，揭开第三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说第四个活物说你来。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代表宇宙万物的。现在你就懂了，如果你读启示录，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罗马书尤其你读到第八章，神的话，就保罗不是说吗，他说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教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连受造之物都在那叹息。好几年前呢，在英国有一班这个研究天体物理的，就是研究天文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很兴奋呢，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有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在他们的仪器里面呢，忽然听到有个很有规律的声音。那么起头呢，他们认为说他们已经找到绿人，一定和绿人可以谈话了，很兴奋。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宇宙中有一颗星，这个星呢，等到它快死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普通的星了，它就变成所谓的中子星。那只要它变成中子星的时候呢，它就会过一段时间，大概过一阵，就过一段时间就一个声音，再过一个时间就一个声音。所以这个很像人特别垂死的时候，等到快到人生结束的时候，好像一声一声的叹息一样。所以保罗一点没有错，保罗告诉我们说，万物都一同叹息劳苦，但是呢，保罗没有听见怎么样从仪器传来万物叹息的声音。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可以借助这个仪器，可以知道说，当一个星球快死亡的时候，那为什么星球死亡？因为罪进入了这个宇宙，所以整个的万物都浮在虚空底下。所以弟兄姊妹，当每一匹马要出来以前，意思就是说是羔羊揭开七印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见说万物心中有一个愿望，那个愿望他们就代表所有的我受造万物说你来。这什么意思呢？只有主来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只有主来的时候，他们能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要说来，那个来是对主耶稣说我必快来的回应。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吗？当四匹马要出去的时候，你都听见万物在那里呼喊说你来。所以这些马出去的时候，当然和主回来发生关系，但是在主回来以前，教会已经在地上诞生了。所以这些教会当然要尽他们的使命，明白吗？受造之物在那儿叹息说，在那儿呼喊说你来。但是弟兄姊妹，既然在这个地上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了，那么弟兄姊妹，教会当然有个使命，教会最少有个使命，能够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民行在地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最少得着一般的人，是教会有一般的人在那里祷告，能够巴不得神的国早一点来，巴不得主早一点的回来。但是不要忘记，就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教会不能够白占地图的。那这和第一匹马发生关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第一匹马到底代表什么？这点要讲清楚。然后呢，所以当你明白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上下文连在一起， 而且呢要跟圣经终极的思想要连在一起。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讲到前面四个印的时候，到底这四匹马是代表什么。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你怎么这个所谓的未来派，我们不是讲过未来派吗，就认为说启示录多半都还没有应验，那历史派的人认为这都已经应验了，那么他们是哪有什么证据证明说这个是对的呢？主要他们是根据主的话，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的主不是讲到在大灾难来以前，在末日的时候不是有哪一些兆头吗？所以如果你对照马太福音所说的那个兆头，那么很清楚的这些的预言应该都没有应验，都是指着最后来说的。所以这就给了未来派的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根据，那就是二十四章。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我们不需要比方说第五节，二十四章第五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若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么你把这几点呢，前面讲有人冒我的名来，我是基督，是假基督，然后呢你听见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不是第三个，这不是第二匹马吗？然后你看见这里不是有饥荒，那么不是有饥荒吗？这个不是很明显，这个不是第三匹马吗？如果讲了地震然后又要杀害你们，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不是第四匹马吗？所以如果你用圣经解释圣经的话，那么很清楚了，这个达比弟兄们也好，其他弟兄们也好，他们觉得我们要用神的话解释神的话，因为历史派你只是去配合，你只是去看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但是你到底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所以现在未来派的弟兄们就说，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所以很自然的，如果你根据这个预言，这个根据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话，那么这里四匹马，第一匹马当然指的是基督说的，第二匹马指的战争，第三匹马指的饥荒，第四匹马指的全球性的死亡说的。好了，所以这个很明显都是灾难，敌基督出现当然是灾难了，而且主耶稣讲的灾难的起头嘛，而且后来主耶稣讲到这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所以如果你根据主的话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最后的2520天，那么应该从第六章开始的，很清楚的。好了，那既然是大灾难，那基督可以被经过大灾难的？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灾前全教会背题的弟兄姊妹怎么说的呢？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要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所以既然大灾难等于将来的愤怒，那么好了，我们当然不经过大灾难，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我们将来怎么可能会经过这些呢？现在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把大灾难和将来的愤怒连在一起？不错，就着主的救恩来讲，没有可能。我想我们过几天，下礼拜我们还会再看这件事情。但是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很明显一个架构就建立了，那么一定是全教会不会经过的，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个神的烈怒当然是发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既然你从第六章开始第一节开始已经确定了它是末后的事，那么属于最后的2520天的话，那么很简单，他们的解释很自然，第一个是敌基督，第二个是战争，第三个就是饥荒，最后一个这个，那么这些不管怎么样，第五啊第六啊第七印，这七个印通通指着将来灾难时候说的，那就是最后一个七。所以这个就是未来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是这么看见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根据我们刚才读过的，我们知道第五章明明是主刚刚升天以后，他拿了那个书卷，然后他揭开那个七个印，所以很明显第一个印应该是从主升天就已经开始。有没有可能主被高为基督，然后经过2000年以后，然后再揭开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一个第三个印？是不可能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你如果把圣经连贯读下来的话，那么就很清楚，是很明显的，第一个印应该就是主一升天以后他就开始了。那当然，如果主升天以后有人说我是假基，我是冒名，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人说我是基督，所以也是可以说的，不能完全说不通的。但如果我们连续下来的话，现在我们就明白了，所有未来派的弟兄姊妹就从第六章开始就已经完全的推到什么，就推到最后的2520天。那么这个所谓历史派的就不是了，历史派第一章第一个印就是主升天以后没有多久的情，第二个印呢就是后来罗马帝国所发生的事，那么的的确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历史上都应验了。那么七个印呢，大概是应验在西罗马帝国这个王国以前的事。那么然后到了七个号的时候，那么请记得，到了七个号前面四个号就是讲到西罗马帝国怎么亡国的，然后后面的三个号就告诉我们东罗马帝国又怎么亡国，因为东罗马帝国讲到尤法拉底河。那么然后最后呢一直讲的哈米丘顿战争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你要知道，所有历史派的弟兄姊妹是这么来读启示录的，这么来读启示录。所以现在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对于历史派的弟兄姊妹来讲，那么你知道这个历史已经应验，所以叫历史派，那么这个很自然，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是从什么，从属升天开始，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说过了，这个未来派的就是因为要配合这个马太福音24章，所以他们很有把握的说这个一定是最后2520天。但是呢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记得，我们知道未来虽然可以说这个历史派好像他们在解经上有许多的瑕疵，但是我们不能一概抹杀他们在主面前所看见的，他们的确有很多圣经的根据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圣经的真理应该是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所以如果我们小心的话，不是随便跟从未来派，也不是随便跟从历史派，你看真理应该其实就在这两个中间。那么现在要紧在这里，我们要问到底第一个印这个白马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首先呢一点没有错，如果你用圣经解释圣经，那当然你就是根据什么，根据这个马太福音24章来解释，这个完全正确没有错。但是呢解经有一个原则，解释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有一节圣经你不明白的话，你要看它的上下文。所以意思就是说，你附近的圣经能照亮你，你不要跑得很远，不要舍近求远。很多的圣经，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男孩子，男孩子是谁？被提男孩子，他下面立刻就是他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明白吗？那用铁杖管辖万国，你不要跑到创世纪去找，你在启示录里面应该可以找，而且你可以找到两个地方。所以读圣经要记得最要紧，你要根据上下文，上下文如果不清楚的话，那么你就看同一卷的书，因为它同一个作者。比方说如果白马你不清楚的话，好了，你看附近有没有讲的白马，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慢慢慢慢的就往远的地方去看。然后呢如果启示录没有的话，那你应该到约翰的福音或者到约翰的这个书信里面去找。那约翰书信如果没有的话，到整本新约去找，整本新约你找不到的话，那么也许你要到整本的圣经，到创世纪去找。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什么，是从由近有，就是怎么讲，从中心达的圆周，是由近，然后这怎么这样讲，由近由近到远的，由近而远都可以，就是从近的到远的，这个才对。 OK， 你所以这样才能够保证说你在领会主的话的时候容易就很自然，而且真的容易明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没有错，我们是需要马太福音24章。但是你如果要讲到白马的时候，弟兄姊妹，首先你要看启示录每次讲的白到底正面还是反面，你去看好了。 你看见这个很明显，你这个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样穿白衣，你记得吗？那个这个很明显的，这不是我们先到这个启示录二三章里面就有白石，很明显的，还有白衣，这样穿白衣，然后呢，你看见那个也是穿白衣啊，这个二十四位长老也穿白衣啊，还有白云。所以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中启示录讲的白的时候，它一定正面的意思，不可能是反面的意思，这一点要抓住了。那第二点呢，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在启示录里面有没有提到白马？有。那真的提到白马，那么是在什么地方呢？十九节。那么十九节的白马我们很快看一下好吗？十九章十一节，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战争战都按着公义。然后下面你一读，你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白马，对不对？这个白马，这个骑白马当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嘛。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第一匹马当然指着基督来说的。所有历史派的都这么说，这是指着基督来说的。那只有未来派的觉得这应该指着基督说的。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要弄清楚，既然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那里明明讲说骑白马的是指着基督，那么很明显这里应该指着基督来说的。但是你要小心，我们读圣经啊，你不要忘记了上下文。你明明知道那里有匹白马指着基督来说的，但是呢，你要受你上下文的限制，上下文你就知道，根据上下文的启示，你应该知道这里要怎么解释的。那么好，你注意看，特别第四匹马，圣经告诉我们第八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所以现在很稀奇了，这个骑在马上，第四匹马骑在马上那个不是个人物，是个泥人物。大家知道什么叫泥人物吗？就是他不是人物，但是好像人一样，你把他泥人化了。所以呢，很清楚了，这个骑在第四匹马是泥人物。那么好了，你要注意到神启示的对称性。那么很明显的，骑在马上的不一定是个人物。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骑第一匹马的没有错，一定跟基督发生关系，但是一定是跟基督发生关系的泥人物，这个才对。好了，那么同样的，你不敢说那个泥人物是什么，你还得要回到什么启示录十九章去，那里讲到骑马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但是那里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神的道。你听，你仔细读的话，那神的道很自然是泥人物嘛，他当然就是指着从基督口中的道叫做神的道。所以现在你知道，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从那里我们就晓得有一个和基督有关系的那个泥人物叫做神的道。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一匹骑在白马上面那个骑士一定是神的话。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你还不敢做最后的答案，因为到底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凭据，一点没有错，因为后面的三个印完全照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说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说，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有没有讲到一个东西和基督相似的，是泥人物的，而且呢很像神的道。那么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看，我们看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弟兄姊妹太清楚了，不错，讲到神的道，当然天国道种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主用的比喻，这就是天国的福音了。为什么马要往前跑呢？因为他不只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他一直要跑到全天下。 所以第一匹马是基督福音的广传来说的。什么时候这个第一匹马就开始跑了呢？不要忘记，从第一世纪我们主一升天，感谢主，你看见这一匹马就往前跑，而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所以我就看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箭？因为箭已经射出去了。然后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所以这不只指着福音的广传，而且指着福音的得胜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那这样的解释对还是不对？你要看能不能跟上面所揭开的七个印要连得起来的。现在我们让那么现在等到我们的主一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福音那匹白马就已经往前跑。然后你看见借着保罗他借着保罗，然后还要借着众教会，你看福音真的送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到了1985年的时候，他们说 1985 all the tribe， 什么意思呢？就是1985年的时候，应该全世界每一个部落他们都能够有一本的圣，都有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这匹马一定要跑遍全地，然后怎么样，末期才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才回来。所以如果根据主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第一匹马应该是指着福音的广传来说的。那么福音的广传跟那个揭开七印有什么关系？因为当我们的主一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全地是撒旦盘踞这块地是非法的。那现在神借着他的教会要收回这些失土，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我稍微解释给弟兄们听。你记不记得在五旬节那不？你记不记得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就诞生了？本来是120个人，现在变成一基督身体的120个肢体。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120个人都是重生的人。既然他们是重生的人，所以他们就是从上头生的。既然他们从上头生的，结果他们生在哪里？他们降在哪里呢？降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什么地方？耶路撒冷乃是阴府巢穴所在的地方，因为那里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你看见外邦在那争闹，很清楚的，你看教会就建造在敌人的领土，所以难怪阴间的门就打开了。但是虽然如此，在敌人的领土里面，在五旬节那一天，当教会诞生的，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基督的身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这些人都从天上生的，所以有120个散兵部队就从天而降，结果就占据了耶路撒冷的一块桥头堡。那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在这120个人范围里面，他们的律法是天上的律法，他们的食物是这个天上的食物，很清楚的。但等一等，3000人得救了。所以那个桥头堡慢慢就扩充了，变成3100个人，然后8000人得救了，是8100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本来是桥头堡，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见那个自由区、光复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安提亚的教会，然后在香港的教会，在台北的教会，在北京的教会，在纽约的教会，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就在沦陷区教会。做教会是个什么样的责任？当你把福音送出去的时候，不要忘记，当这个人得救的时候，他已经脱离了撒旦的管辖，他已经从撒旦沦陷区里面被拯救出来了。等到现在，弟兄姊妹，当教会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你看天在这掌权，这个天国就临到了耶路撒冷。起头的范围只是120个人，现在天国扩大了，是3120个人，然后是8120人，然后好几万。弟兄姊妹，等到福音真的送出去的时候，你看见说慢慢慢慢的，本来这些都能沦陷，本来整个耶路撒冷是沦陷，明白吗？现在呢，你看见慢慢慢慢收复，慢慢慢慢收复，慢慢慢慢收复。所以感谢主，今天因着教会在每个地方都是金灯台，在每个地方所得着的，从敌人领土那里所得到的，都什么？都是桥头堡，因为福音生了他们，所以他们都是从天上生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天上的散兵部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弟兄子，既然他们从天上生的，他们所在那个范围就是天国的范围。所以教会天国的实际今天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很可惜今天我们这个观念没有。我们今天觉我你不知道教会有多重要。为什么主生了我们？主生了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要靠着基督的得胜，我们要从仇敌的手里面得回所有失去的领土。所以你不能不传福音，弟兄姊妹。当许多人继续拜偶像，当许多人继续爱马门的时候，你想想看，不是整个香港，不是整个台北，不是整个东京通通沦陷了吗？现在很多人都你知道今天的光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教会为什么要传福音？教会必须像第一匹马一样，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然后一直到福音传遍了整个的世界，然后我们的主才回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为什么是第一匹马，弟兄姊妹？所以你把这些话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很清楚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故事？当诺曼底登陆的时候，你记得法国是沦陷的，根本完全沦陷在德国的管辖底下。然后盟军要把那个德国的领主把它收拾回来。六月六号那一天，他们要登陆，这叫诺曼底登陆。但当他们要登陆以前，前一天晚上，他们已经派了很多的散兵部队，就已经降落在敌后。然后就在法国很多地方，他们都得着了桥头堡。所以等到六月六号天一亮，里外夹攻，最后法国就拿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主没有回来以前，你看见我们在敌人的沦陷区，叫但虽然阴间的门开了，但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们。反而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从阴间，从撒旦的权下，我们抢救了不知道多少的灵魂。你抢救的灵魂越多，收回来的失土就越多。弟兄姊妹，这些人本来就该归给神的，因为撒旦盘踞他们，撒旦得着他们是非法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到，传福音不只是抢救灵魂，传福音也是为着国度的缘故。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你就明白，你就会懂得第一个印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当他一揭开第一个印，你看福音的马就在那里快跑了。然后接着保罗，他走遍了半个欧洲，整个的小亚细亚，他所走过的旅程可以说是整个地球赤道的一半。稀奇的很，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大道，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整个罗马大道有多少长呢？是可以绕地球的四倍，四圈那么长。但是你看保罗最少走了二分之一，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保罗无论如何的艰难，他要赢得人归向基督。所以感谢主，虽然仇敌不甘心，他用罗马的武器，用罗马的枪和炮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经过两百年、三百年的逼迫，曾经有一度有人上告诉皇帝说：“你不能再杀罗马，再不能再杀罗马的基督徒了，因为你杀一个，有另外两个要变成基督徒。”到了有一天，罗马又没有人了，为什么？通通杀光了。所以让我们记得，等到罗马帝国真的逼迫停止以后，然后他们做个统计，每两个罗马公民里面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请我们记得，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没有用枪，没有用炮。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很稀奇吗？按理来讲，他们用枪用炮应该杀一个少一个，杀一个少一个，但是教会这个树，它的根乃是长在天上。今天地上的人最多能够砍他的叶子，能够砍他的枝子，你不能砍那个根。你越杀越多，越杀越多，越杀越多，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所以这个指着什么？指着福音的得胜来说的。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你就知道说，感谢主，头三百年表面上教会失败了，其实呢是福音得胜。所以我没有机会给大家看那个如果你每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是个灯台的话，你根据历史的记录很清楚，起头啊也许你看没有多少，但是到了三百年以后，密密麻麻到处 都是神的见证，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这个有七个兄弟在以弗所，在以弗所呢，他们呢受逼迫的时候，那么他们要他们要他们投降，他们怎么样都不肯投降。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在一个洞里面，他们就睡着了，他们不敢辩解，睡着了一睡呀、啊，结果没有想到300年就过去，这是故事了哈，这是预言，就是300年就过去了。他这个受逼迫的时候还是什么？还是那个时候还是逼迫的嘛，有罗马的兵和枪啊，什么等等。那么等到呢，他醒过来以后，这是故事了。说醒过来以后，哎，结果他就跑到以弗所去，他用的那个钱币还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老钱币，被逼迫的老钱币，人家告诉他这是300多年前的事了。然后他看得很稀奇，怎么到处都有聚会的地方，而且到处你看见很多十字架的记号，怎么十字架会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匹马给我们看见。因着这个缘故，只要福音送到什么地方，你看见吗？你看见教会，就基督和教会联手，结果就把就从敌人的手里面就收回了这些领土、失土。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本来是他们的顺民，结果一个一个的都归向主。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不过在敌后，今天我们不过在沦陷的区，把福音送出去。我们一直等到我们的 D day， 我们的主耶稣脚踩在橄榄身上，那个就是我们的 D day， 那个就是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所说的千禧年。所以不要忘记，到那一天，为什么他在耶路撒冷要登基？因为他在地上登基。为什么他在天上，在主升天的时候就已经登基了？但是沦陷的是整个的地，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世界还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给教会有个权柄：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乃是求神释放灵魂的时候，那些释放都落在沦陷区里面。但你救一个得救一个，如果他得救一个就离开一个，就离开一个，慢慢慢慢，你看见撒旦就看见他的领土就渐渐的失去了，就好像以弗所一样。以弗所你看见连那些每年一年来过节的那个，他们发现说他们的生意慢慢的一落千丈，和去年那个庆典的时候一比就知道了，证明什么？证明很多人都信了耶稣了。因为信了耶稣了以后，这种纪念品、偶像的纪念品，当然生意清淡了。结果当然他们就生气了，你看见吗？结果就引起了大的暴动。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第一匹马，而这一匹马是越跑越快。起头只是罗马帝国，现在呢，可以说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第二匹马当然值得战争来说的，那么这个战争尤其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等到我们主回来以前，那么你看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要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所以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第四个，它是个动态的印，动态的马。这个马是一直从主升天，一直跑到主回来的。所以起头是第一匹马，然后呢，撒旦不甘心。他用刀用枪，那么这个就是战争了。所以用结果呢，你看见战争这匹马就开始了。然后呢，接着是第三匹马，第三匹马就是饥荒的马，而且慢慢的要是全球性。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油和酒不可以糟蹋，而且当你啊这个骑在马上的呢，是用什么？用天平。那么这里讲的麦子普通论升，麦子普通论斗的，但现在麦子稀罕到一个地步，要一粒一粒的算，然后像珍宝一样一粒一粒算，当然要把它放在天平上。所以油和酒不可以糟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地上有所谓的金融海啸，到了有一天如果真的有全球的大饥荒，不要忘记，这就证明说我们的主在天上揭开了第三个印。所以第三匹马就开始了。 所以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第一匹马已经在跑了，第二匹马也在跑，第三匹马也在跑。我们刚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跟第二次世界，大家一直问说有没有核子战大战，这是一直我们担心的。但是不要忘记，全世界有一个最后的世界大战，就是哈密顿战争。所以这匹马是越跑越快，越跑越快。那么有的人问说，这个是不是啊？这个今天呢，如果圣殿要重建的话，这个会不会引起世界大战？真的很危险，因为今天谁敢这样做，那真的很危险。那么是不是一定要经过流血，然后圣殿才能重建？那不一定。为什么？这个就是一把钥匙了。因为如果有一天真正这个全球性的经济恐慌的话，那你看见到了一个时候，连阿拉伯世界也不能幸免。所以到了最后，也许阿拉伯的人忽然灵机一动，既然犹太人那么喜欢能在圣殿山上建他们的圣殿，也许他们决定说，我们就把圣殿山就把它拍卖了，谁出的价钱最高就把这圣殿山给谁。那我相信那时候全世界所有犹太人的钱通通要集中，有一部分基础钱也会集中。那么那个时候呢，很可能他们说好了，我们可以把圣殿山让给你们，因为他们第一的圣地是麦加，第二个是麦地那，第三才轮到耶路撒冷。所以很可能他们说好了，我们把它拍卖了，那这当然是和平的了，因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那不止如此，而且现在要讲好的，怎么说的呢？你们一定要去靠高科技的办法，把我们两个清真寺把它送到麦加去，办得到办不到？办得到的，不是办不到，现在一定可以办得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将来有个经济大的恐慌，你才晓得为什么有低基督出现，为什么希特勒曾经是德国的英雄。你知道，因为希特勒那个时候他似乎是德国人的救主，他能够把德国人从烂摊子里面拯救出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没有跌到谷底，今天整个经济的恐慌还不是那么恐慌。如果有一天真的是全球性的恐慌的，等到那个时候敌基督起来说，我能为你们解决所有的问题，你们只要在你们额头上，在你们那里上面，你要盖个666就可以。现在你什么纸币都不需要，因为纸币必须要通行了。因为到了有一天根本不需要纸币，你知道吗？现在尤其高科技，将来有人告诉我们，有一天呢，在读东京，如果你有很多钱的话，你不要在那数钞票，也不要在那弄这个，你到银行去，你只要这个投这么一下子，你扫描一下，好了，你所有的资料都在它里面了，然后你可以存多少就拿多少钱。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等到敌基督要来的时候，敌基督是个绝顶聪明的超人，他的确是被鬼附的，没有疑问的，他的确是大罪人。到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利用最大的危机，怎么样利用金融的海啸，怎么样利用金融的危机，他可以予取予求。所以这个还不是大灾难，这个不过是起头。现在你看，你这个马是越跑越快。那起头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很清楚，历史的的确确有过饥荒，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到了第四匹马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错，刚好罗马地图版图的四分之一，有的是被刀剑，有的饥荒，有的瘟疫，有的被野兽杀害，真的有野兽跑到罗马去。有一天，大概罗马到一个饥荒的瘟疫到一个时候，一天可以死5000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圣经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应验了。但是不要忘记，那匹马会跑，越跑越快。起头的时候，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它最多是全罗马帝国的四分之一。现在呢，主要回来以前，它应该跑到尽头了。福音怎样要传遍天下，战争也要传遍，这战争也要打到天下，然后饥荒也要布满天下，死亡也要充满天下。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个就是这里的四个印所代表的。所以如此类推，你就知道说七个印是什么意思。七个印就是指着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我们的主每揭开一个印，就宣告说，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撒旦在这里盘踞这个世界是非法的。所以当你听见台风来，当你听见猪流感，当你听见鸡流感，当你经过了911事变，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忘，有一个解释的，那个解释就是我们的主很快就要诺曼底登陆，这很快的告诉我们说，撒旦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因为借着福音， 已经得回了不知道多少的领土，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最少有90,000,000人信主。你看看，本来90,000,000人都握在恶者的手下，都是撒旦的顺民，但是感谢主，今天呢，你看只要基督徒所在的地方，那个就是自由区，就是光复区。你看见他们用的食物是天上来的食物，你看见吗？他们是从上头来生的，从上头来生的，他们与这个世界的确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来明白启示录第六章和第五章第六章，那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当我们主揭开七印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父已经把列国给他做产业，地级赐给他做田产，现在我们就是那个地契，他配展开那个书卷，一面展开，一面地上就有事情发生，那么同时就宣告说撒旦是非法的，那同时提醒教会不要忘记你的使命。特别台风来的时候，你如果教会真的同心合一祷告，你看台风可以转向的。为什么今天那个苦难落，为什么911落在纽约，那是因为纽约教会失职的缘故。如果纽约的教会真的能够捆绑，他们真的捆绑，那么结果天上也捆绑，他们释放，天上也释放。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今天世界上这样的紊乱，这样的恐怖，有一件事不要忘记教会的事，为什么今天主在极大的惨难中生了你和我，但是叫五旬节教会诞生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五旬节教会诞生了，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今天教会在地上有使命，今天不止教会有成长，而且教会要经历属灵的征战，我们要与羔羊一同的征战。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要回来以前，你看战争是越来越凶猛的，但是感谢主，虽然教会是在敌建造在敌人的领土里面，而阴间的门一定打开的，但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最后你看见福音一定是得胜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吗？最后很清楚的，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我们的主一脚一踩在橄榄，一踩在橄榄身上，那么全是整我们的主就收回了整个这个地上的使徒。那么所以地上有个国叫做弥赛亚国，还有呢，主耶稣不是应许那些绵羊吗？那个就是那个有这个应许，他应许绵羊一个国，那个国是创立世界以来所应许你们的国，不是创立世界以前。创立世界以前所应许那个国是天上的国，创立世界以来的国乃是指着神应许亚当怎样让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他要做空海陆空的大元帅，他遍满地面。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时候有个国度是亚当人来掌权的，所以不要忘记在主回来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全地都是世上和世上的国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无论是弥赛亚国，无论是亚当的国，你看见都在基督的权下。所以感谢主，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主的国将完全降临彰显的时候。但是今天呢，需要我们有祷告，需要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启示录第六章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呼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再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刚才看到第四个印，其实呢，我们今天所处的时间，所处的时候，应该是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中间，但是很快的就到了第六个印，因为后来是越来越靠近了。前面四匹马是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那么第四匹马呢， 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种情形就是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要倒下。那么根据现在的统计，我们知道医生告诉我们大概每三个人可能有一个人会得癌症，那么再加上许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包括今天所谓的也，我们从前早期的时候孩子们不可以随便出去，可能会碰到野兽，那现在孩子们不要随便出去，因为路上有很多的车子，所以我们知道在各种不同的情形底下，那么的的确确现在呢，我们好像是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的中间。那第五个印呢，给我们看见到了那个时候呢，那么几乎是全球性的大逼迫。那么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呢，在第五个印的时候，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的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那深渊有两种，一种就是巴不得看见敌人遭到报应，这叫做深渊；还有一种深渊就是希望正义能够得着伸张，这是属于第二种，不是第一种。那为什么呢？因为等到将来真的全球性大逼迫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少人会因着寻道者的名做了寻道者，有的人做了寻道者已经事先被人抹黑了，已经事先被你污名化了，结果许多人都认为是你这样这样原因，所以你受到这样这样的结果。今天越进步，将来越往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虽然有的人要做寻道者，但是呢，你看见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会让你轻易的做寻道者，所以很多的人你看见吗？在他做寻道者以前已经被破坏了，他的名誉被破坏了，他很多地方都被破坏了，这就是将来等到全球性的这个寻道全球性的大逼迫来到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说，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为他们穿上白衣，意思就是说，他们蒙了不冤，他们蒙了不白之冤，他们好像被误会了，被冤屈了，但是主称义他们，主为他们穿上了白衣。所以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时候，教会历史受逼迫，我们知道就受了很残忍的逼迫，但越过，你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文明。当他们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不会说我们除掉他，因为他信耶稣，不会的，他们一定用别的理由来把他除掉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第五个印的时候，那么这种的情形呢是会越来越厉害的。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稍微的说一下这个所谓历史派他们是怎么解释这一段圣经的。他们认为第一个印呢是可以说是主后98年一直到主后180年，可以82年可以算是应验了第一个印。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罗马最和平的时候，他们出了个皇帝叫雅古斯都，他们为罗马带来了200年的和平，这个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期，就在这个时候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他们就建筑了大概比地球多四，就绕地球四圈那么大的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这个是他们说应验在这一段时间。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这个说法不能说是错的，因为你知道马是动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错。你知道福音能够传出去的的确确，为什么？因为神在历史上老早做了很早的预备。为什么以色列人受那么多的苦难呢？就是因为神为着福音老早做了准备。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波斯去呢？因为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被掳的话，那么神的话和预言永远限定在那个弹丸之地，就是以色列。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被掳，神的话就被送到远方，所以才有几个博士那么后来朝见主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了他的心，那么很明显的他们是读了 这个民数记里面有一个巴兰的预言，有星出于雅各，那就证明说弥赛亚就要来了。所以他们因着读到这样的书，在观察星象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看见了那颗星，结果他们就不远千里，千里迢迢的就代表所有我们这些外邦人到主耶稣那里去朝拜他。所以如果不是因为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或者是被掳到波斯的话，那么你看见神的话永远就限定在那里。所以为着主的话，为着福音的预备，你看神老早已经预备好那个土壤。那不止如此，那么后来呢，你看见以色列又被掳到，后来又往不只是被掳到巴比伦跟波斯，后来他也在罗马帝国，也在希腊帝国的管辖底下，也在罗马帝国的管辖底下。那就是因为在希腊帝国的管辖底下，虽然罗马征服了希腊帝国，但是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所有罗马的宗教都是希腊的宗教，换个名字就是了。如果这个在希腊叫亚迪米，结果到了罗马就变成戴安娜，所以你知道完全是换个名字，根本没有新的文化，整个的文化就是希腊的文化。还有呢，说还有呢，就是所有的文字仍旧是希腊的文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等到我们的主完成救恩以后，你看所有27卷的新约圣经通通是用什么希腊文写的，所以四福音就因着这个缘故就传遍了每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为着他的福音已经老早就做了预备的工作。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被这个王国亡在罗马的底下呢？就在你记不记得，就在雅古斯都这个下命令要全国报名上册的时候，然后呢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然后就在这个雅古斯都所带来200年和平的时期，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战争，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看见吗，结果福音就借着保罗，借着教会就传遍了全世界。那么罗马帝国要摧毁基督徒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戴克利先，他决定有计划的摧毁所有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徒。他真的有计划，连他自己的女儿，连他自己太太都是基督徒。所以他觉得一定要摧毁教会，等到了逼迫，所以第十次大的逼迫是最大规模的逼迫。等到这个逼迫完了以后，他就立了个碑，那个碑上面说基督徒的名业已经被毁掉，被消灭了。然后有一个徽章上面说基督毁灭了。那基督毁灭了吗？基督并没有毁灭。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罗马帝国尽所能的来摧毁教会，但是君士坦丁他很聪明，因为君士坦丁他亲眼看见他的父亲，亲眼看见戴克利先他们的遭遇，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那个皇帝还不是戴克利先，是他的左右手，而那个人后来就生了下半腰以下，就是长虫，根本是不治之症。最后他说我一定要下个命令，就是现在让全世界的基督徒可以自由的信仰，不过有一个条件，希望他们祷告的时候为我的病祷告。他没有多久还是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着君士坦丁看见这个以后，他知道撒旦用吼叫的狮子不能够震撼基督徒，所以他就改做光明的天使。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结果后来他们拥抱基督教。但是不管如何，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知道，有一件事你肯定你清楚的，基督徒没有用枪，没有用炮，结果最后怎么样，最后真的福音得胜。结果你看，就在罗马的版图里面到处都是基督徒。所以如果你从历史派的读圣经的意念来说的话，我们不能说它一无是处，尤其是前面四个印，按道理来讲的的确确当初是应验在罗马帝国是没有错的。比方说第二个印，就是192年到284年，一共92年，这个里面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战争。那个战争你怎么形容呢？这个里面呢，这个在这一段92年里面，一共有32个皇帝，你就知道了。 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残杀，不知道有多少的内战，这个你就要看历史就很清楚了。所以如果就着圣经的预言来讲的话，历史派并没有读错，他们的根基上有瑕，解经上的解经上定律有瑕疵，没有错。但是呢，如果就着我们所读的圣经这一段，第二匹马的确能够应验在那一段圣经里面，没有错的。然后呢，第三个印是其中的三十年的确有过饥荒。我想我们今天都不是读西洋史的人，所以我们点一道就可以了。然后到了第四个印的时候，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就是在罗马帝国的四分之一的版图里面，有四分之一的人倒下，一点都没有错。什么饥荒啊，还有野兽真的跑到城里面来了。那么有十五年的饥荒，有十五年的瘟疫。那么有一度，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在罗马每天要死五千人。所以你从这里来看的话，这当然就是应验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么第五个印不是讲的逼迫吗？那一点都没有错，在罗马帝国版图里面，那个就是戴克利先的什么？戴克利先他要把整个基督徒把他摧残了，这实实在在已经发生过的事。但是问题就在这里，这个马它不能只是限定在什么这个西罗马帝国的范围，它慢慢越跑越跑，越跑越快，越跑越快。所以起头的战争只是罗马帝国的内战，结果等到最后从世界夺取太平的时候，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你看这些预言的的确确可以应验在末日，没有问题嘛？因为马本来从第一个世纪一直跑的嘛，福音也是一样嘛，福音到了最后还是要再传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这里你回过头去看的话，这个时代，这个历史派弟兄姊妹有错吗？没有错。我再说，不是完全对的，他在这一部分很清楚。你看，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难道这个未来派弟兄姊妹错吗？也没有错。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看见乃是马跑到快尽头的时候，明白吗？所以呢，你看见吗？这一段圣经，如果你讲近期的应验的话，那就是历史派弟兄姊妹所看见的。如果你讲到远期的应验的话，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未来派的弟兄姊妹所看见的。那弟兄姊妹知道，这个解释预言呢，有一个秘诀，就是很多的预言呢，它的应验都有近期的跟远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先知们在旧约发出预言的时候，他好像是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比方说他看见远山，这个远山因为很远呢，你看不清楚啊，你远远的看不清楚，所以常常是两座山呢，我们以为是一座山。那么等到你看得很近的时候，你才晓得，哦，原来这是两座山，中间还有一个山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发预言是发了，但是说先知他只是看见了，他讲他所讲的，但是他实在也不一定完全懂。等到应验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近期的应验，当你很近的时候，哎，你发现果然他看是这座山。但等一等，你过了山谷，他看见的也是那座山，两个都对的。你如果读他的整个的文的话，都对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这预言呢，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有局部的应验，有全部的应验。所以当你读但以理书也好，启示录也好，比方说讲到主耶稣要忽然进入他的殿，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马拉基书所说，这是一面指着他第一次来。你记不记得他第八天隔离的时候进到殿，这个的确应验那段圣经。但是同时有个远期的应验，指的什么？指的主耶稣第二次来说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清楚了，其实大家不要争嘛。你看你未来派的跟历史派争得面红耳赤，不是非你非，不是你非你死非我，不是你死我活，不是一定要这么剧烈。你看见说，如果我们能平心静气的回到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读对了以后，你就看见说，一面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近期的应验，那指着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但是等到第四只兽再从海中上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讲的敌基督的国都是讲的复兴的罗马帝国。那么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在罗马帝国的管辖底下，第二次来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管辖底下。讲到复兴的罗马帝国管辖，就讲的敌基督的国。那么弟兄姊妹，就做未来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所看见都是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国。
对于历史派的人看见的，
乃是历代，乃是历史走到历史里面的罗马帝国。所以严格说来，都是那第四只兽。如果你把时间把它冻住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属灵派的人他们的见解。他们完全把时间的因素拿掉了，他们只要读里面属灵的那个，只要读他们里面属灵的意思。那其实呢，不要忘记，你读启示录有预言的话，也有预言的灵。那预言的话就是这里要把它读清楚，要解释清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读到他预言的灵。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就是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一个印，两个印，三个印，一揭开，不光是揭开，不光是马跑了，不光福音得胜了，而且给我们看见说，慢慢慢慢的，你看主就收回他的领土，许多事情发生了，更多人蒙恩得救了。然后呢，你看见撒旦慢慢慢眼看着就大势已去，到了最后的时候，当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教会和基督里应外合。那个时候等到我们迎接主回来的时候，你看全世界就像法国一样，本来是沦陷的，全部就光复了。所以但愿主呢能给我们看见这些预言呢都是很准确很准确的。但是呢，我们又有一点像靠近第六印。为什么呢？因为第六印乃是天象，你看见吗？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现在都不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你看这个实实在在，科学家可以证明，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发生了。然后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吹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现在已经科学家已经给我们很多的预言了，就是说很多的小的那个行星，就是太阳系小行星，那么有的确有撞击地球的危险。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主回来以前，你看整个天象要改变，这个地球要暖化，有很多的警讯已经告诉我们了。那天都要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这就是南亚的海啸，你记得吗？南亚海啸整个苏门答腊岛移动了35公尺，而且就影响了地球自转的速度。那么这个还不是第六号，这是第六号的小影子而已。等到第六号来到的时候，可能整个台湾岛就不见了。那一点都没有错，你就读后面的第六个晚，第七个晚就是这个样子，整个岛就不见了，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稀奇，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这是为什么。你这是为什么现在你气象报告也要很小心呢？因为你报告不准呢，一定会挨骂的。尤其是大水灾，最近台湾不是八八水灾吗？没有报好，没有报好，结果你就做得再好也不行，你还得要下台。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知道说，许多事是我们没有想到。当 Katrina 来的时候，当那个美国那个飓风来的时候，你记得整个纽奥尔良这个城80%在水底下，稀不稀奇？那 Katrina 来的时候，那个 Kansas 就是在那个 Texas， 不是他们在那跑啊，在那逃啊，那个逃难情，他们说就像出埃及一样。不过他们是高级难民，你看都是坐汽车的。那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慢慢这就是第六印的情形。所以不要觉得稀奇，弟兄姊妹，你等到第六印发生的时候，那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的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但这个还不是大怒，这个只是什么？这个只是第六个印而已，还不是要厉害的比这个厉害的多了。所以到了第七章呢，就是风雨前的宁静。等到暴风雨要来的时候，那现在呢有一段很安静的时间。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就显出他的全能来。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在这当你要读第七章，你就晓得这个第八章呢就是7个号就开始了，就是第七个印，讲到第七个印的时候，刚好是七个号。那么吹前面的4个号呢，是环境上的灾难，你看见吗？
这个第一个号，你看见地的三分之一跟树的三分之一遭殃，草的三分之一就被烧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号，你看见这个海中三分之一就变成雪。然后第三号呢是淡水，就是江河。那么是刚好那个时候有阴沉，这个不是有烧灼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这个很可能就是彗星，因为彗星又叫什么？又叫火把星嘛，因为它的确拖了个尾巴。那拖了个什么东西呢？它是拖了个冰冻的海水。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这是科学啊，你不要觉得这不是科幻，这是科学。什么叫做科学呢？就是说科学家现在相信说，这个地球上的海是怎么来的。你按照这个太阳系的形成来说，不可能有海的。所以现在科学家相信说，在好久好久以前，有好多的彗星撞击地球。那么一颗彗星把一包的这个海水掉在地上，然后一包又一包，所以就变成我们的太平洋，变成我们的大西洋，你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了，那个它带来的是一批一包一包的海水，所以不要忘记，等到新天新地没有海了，有道理的。那为什么呢？你记不记得这个撒旦被摔到地上，是三分之一像星辰一样被摔在，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星掉在地上，是明亮的晨星。所以撒旦被从神的宝座前赶到地球的外太空，表面他们是灵不错，但是他们在物质上的表现就像星一样。所以很可能的确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三分之一的星辰，那个彗星真的撞在地球上的话，那就是地球上的海嘛，很清楚的。然后呢就渊面黑暗，那么那个时候经过神的审判的，所以地球可能是热的，慢慢的，然后神让它冷却下来，然后慢慢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就分开，然后那个太阳月亮那个光才能照在地球上，神就在那里重整这个整个的地球，这就创世纪第一章。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彗星撞地球，这个是常有的事，这就是我们今天海的来源。那么海水当然是咸的了，这是氯化钠，对不对？那么你们在座有读化学的吗？如果氯化钠加一点氯化锰的，一定是苦的嘛。所以呢，不要忘记，这个大星如果是衰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源上的话，这个名叫阴沉，重水的三分之一就变成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所以这是第三个号。第四个号是天象起了变化，我们的太阳系受到了打击，然后日头的三分之一，然后月亮的三分之一，然后星辰的三分之一，当整个的能源减少了三分之一以后，你可以想象到地球是怎么样的景。不要讲别的，你只要地球稍微暖化，温度稍微高一点点，如果两极的冰慢慢开始融化，你不知道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灾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这些好像是天方夜谭，不，你看见说这些事就是给我们看见的什么？七个号，这是环境上的。我想我们在环境上已经看过很多了，很多这种事情了。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在暴风雨还没有来到以前，结果神就告诉我们那个源头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台风？为什么有 Katrina？ 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原来呢，在地的四角有四个天使。这个四个天使呢，他们呢等着要得权柄，如果神不许可的话，他就不能伤任何的人。所以他们像什么？他们就像在控告约伯的这个，在神面前控告约伯，走来走去，然后呢你看见吗？他们一直等着得到，他们就用激将法问神说，你看呢，你用尾巴把他围住他，当然把所有的祝福都归，因为你保护他嘛，他不爱你还爱谁呢？那他想激将法来激将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主神有另外的想法，神相信过约伯，他知道约伯虽然经过苦难，约伯不会背叛的，约伯不会弃绝我们的神。所以果然神是对，你看见吗？约伯经过了那么多的痛苦，起头是外面的，身外的，然后是身内，就完完全像七号一样，前面四号身外的旋风一来，房子也没有，儿女也不见了，然后最后呢还全身长疮，然后他的妻子说，你咒诅神算了吧，死了算了。但是弟兄姊妹， 他怎么样也不肯走出神。他痛苦到他到极点的时候，只有咒诅能够减轻人的痛苦，所以他咒诅自己的生日。没有人像约伯一样，每一个人都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每一个人都是庆生，都是希望人说祝你生日快乐。许多时候人也暗暗告诉说祝我生日快乐，每个人都喜欢他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不能忘记。但只有一个人，他咒诅他的生日。你知道他痛苦有多痛苦？约伯的苦难是个极限的苦难，人类苦极限苦难达到最高点，除了主耶稣之外，除了主耶稣之外，人类所能够接受的最大的苦难，那个极限就是约伯给我们看见。不只有身外的苦难，也有身内的苦难。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难道是神把苦难加给他？不是，神许可这些苦难领导他。真正把苦难加在身上是撒旦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神虽然让海浪汹涌，他仍旧以海沙来做界限。所以有一件事让我们记得，许多的苦难临到我们，不要说神只试炼我们，撒旦试探我们，但是这些苦难你看见是撒旦等着要得应许得许可了，因为最后的权柄，宇宙最高的权柄是在神的手里。所以只要神说允许了，神知道借着这些苦难来试炼约伯，他知道约伯会越来越像金子一样。但是神告诉他到此为止，你不能够伤害这个，不能伤害那个。所以这些苦难，你看你一面得神的许可，但另一面有他的界限。好，这四个天使所做的就像那个要坐在约伯身上那个撒旦那个魔鬼的使者一样的做。他们等着，等到一得着权柄，他们就可以伤害地，也可以伤害海。所以明白吗？在第七章是风雨前的宁静，神说等一等，神告诉天使说等一等，你们千万不能动，告诉他们不能动，让我在地上有144,000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有的这个支派的，有那个支派的，现在让我在他们身上盖上印，凡是盖上印的，在大灾难来到的时候，他们可以躲去这些灾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个还没有事情发生以前，他都盖上了这个印。所以不要忘记，在经过大灾难的时候，这144,000人他们都蒙了神的保守。所以这个不是圣灵的印记，不要弄错，这个只是叫他们在大灾难的时候，在第七个印的时候，他们可以免去那个苦难，蒙保守的意思。那么好了，一直等到第八章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说，这个因着这个四个天使他们得着了许可，结果地的三分之一遭殃，海的三分之一遭殃，树的三分之一遭殃，还有呢江河包括天象的三分之一都遭殃。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灾难是从仇敌来的，这个是魔鬼的怒气，这不是神的烈怒，这不是神的大难，不要弄错了。今天神许可这些苦难临到基督徒，就好像神许可一些苦难临到约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有约伯的苦难代表所有苦难的极限，但是这不要忘记，在每一个人基督徒身上的工作比约伯的苦难不知道差有多远。那现在因为要到人类结束了，讲到人类要接受，等到撒旦知道他的日子剩下不多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他当然就发挥他最大的怒气。所以请记得，那七个号的那个怒气，乃是几乎可以说是人类能够经过撒旦怒气那个极限最高最高的，通通在这里的。那么讲到神大怒的极限，就是七个碗所代表的。所以请记得，这个当你注意到七个号的时候，这个天使只吹号，天使没有把碗愤怒的碗倒在他们身上。你看等到天使啊把那个神愤怒的碗倒在地上的时候，这是天使做的，天使把那愤怒直接倒在上面。 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天使吹第一号的时候，天使只是宣，这是好的天使，他只宣告第一号。那结果你看，那个四个天使是堕落的天使，是受了捆绑的天使，受了限制的天使，现在他们兴风作浪。所以明白吗？这个就是将来四个号要发生的时候和谁发生关系呢？和这个四个号发生关系。结果这个四个号他们一得着权柄以后，台风就来了， Katrina 就来了，很多的事情就来到了，那么天象啊各方面，弟兄姊妹，这是环境上的灾难。所有环境上的灾难是谁在背后的？是四个天使在背后的。但是不止如此，到了后面三个号的时候，是身内的灾难。第五个号，你看见有一种被鬼附的蝗虫，你看看那个的确是被鬼附的。他这个脸头发是女人的头发，但是脸好像男人的脸面，有人说这个很像嬉皮嘛，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的，不，其实不是的，其实这里给我们看这些蝗虫呢，乃是变种的蝗虫，很可能不知道人复制什么东西，复制出这种蝗虫出来，也不一定，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蝗虫可以折腾人五个月，生也不得，求死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所以这是身内的灾难。但是不止如此，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请大家记得，那个时候在优法拉底河有四个天使，这个四个天使也是鬼魔，也是被捆绑的，也是堕落的天使，他们也是等候讯号，最后被释放了。一释放以后，他们在某年某月某日要杀害人的三分之一。那弟兄姊妹，如果现在人口是60亿的话，20亿的人要这么倒下的，不是3000人。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911的事变，3000人无缘无故的就这么走了。那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大家害怕的什么？害怕恐怖分子要用的是什么？就大量杀伤的武器，核子的武器，生物武器，还有呢化学的武器。他们告诉我们说，如可军事学家告诉我们，你要得着敌人1平方英里的土地，你如果用核子战争的话，你要花$800。如果用化学武器的话，要$500。如果你用生物武器的话，$1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想想啊，自从911以后，人忽然醒过来了。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在过去所有的恐怖主义是旧恐怖主义。我们圣经也有旧恐怖主义啊，主耶稣的有一个门徒叫奋锐党的西门，就是恐怖分子啊。他专门要暗杀罗马的政要，但是不要忘记，道也有道啊。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杀呢？因为这些人是该杀的，他们绝不会滥杀无辜。但是自从联合国他们做了恐怖主义的研究以后，他们发现从1990年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波斯湾战争第一次战争开始以后，你看见忽然间这个在联合国调查里面，现在这种恐怖主义都是能见度很高的。他注意的是效果，他注意要表演，果然一点没有错。弟兄姊妹，他们大概用不到$50万的本钱，完全用敌人的资源，用敌人的四架民航机，在911的时候，他们所表演的是好莱坞拍不出来的电影。结果3000人就这样无缘无故的就这么走了，这个完完全全是新的恐怖主义。这个连那个时候那个连真正连只有几个人知道。许多人还以为是他们还可以回家，有恐怖主义恐怖分子还以为他们可以回家的。我们知道了，自从911以后，这个世界不一样，纽约不一样，世界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告诉我们说，新的恐怖主义诞生了。从此以后，我们今天所担心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恐怖分子用肮脏弹一对付，在特别密集的地方，像纽约纽约这个最热闹的地方，他一丢，他丢的根本杀人不眨眼，他只要用那个手机一启发就可以，他跑也跑在美国海岸线那么长，你怎么能对付他们？这两天有骇人听闻的事，你知道全世界的有10000科学家，他们集中在法国和这个瑞士的边界，他们很兴奋，他们想知道神创造宇宙最早3分钟，如果一声霹雳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所以呢他们就有一种叫做对撞机。什么叫对撞机呢？就是把这个原子啊送到机器里面，就让它跑得很快很快很快，有一个东西叫做质子，跑到速度像光的速度的时候，让两个东西碰撞。一碰撞呢，应该就是最早最早，如果这真的是神所创造刚开始的话，那么那个情形。所以科学家花了好多钱，他们就希望能这样做。不过很多人很担心啊，因为你知道有在科幻小说里面，你知道只要一个物质跟反物质一碰到就毁灭，这个地球就毁灭就没有了。所以现在你不知道这个会有什么结果，大家都很担心呢。不过幸好啊，他们刚刚开始用了没有多久就故障了，就三四个月，现在又要开始要再担心一会儿。但是现在还没有担心以前呢，结果发现说在里面呢有个很优秀的科学家，才32岁，发表了好多论文，这是杰出的不得了。结果居然是恐怖分子，居然和凯达有联络，而他设计好他们要对英国或者法国采取核子攻击。那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我们没有想到，你根本不知道现在所谓复制人，你也不知道会造复制人什么意思。复制人就是说人只能够制造身体，他的灵魂是虚空的。如果灵魂虚空的话，那很容易就被邪灵附上去，没有疑问的。所以将来的所谓被鬼附的蝗虫，很可能都是复制的蝗虫，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我们所领会的。但是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是这个蝗虫都是从无底坑上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自从911事变以后，你知道新恐怖主义就开始发展。那什么时候到高峰呢？请记得到了第6号，等到20万万人倒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是新的恐怖主义终于到了高峰了。我们知道那里有3个大量杀伤的武器。你看这里说这个有火有烟还有硫磺，这3样灾就杀了人的1/3。那么怎么可能3样的灾能杀人1/3？可见这3样灾所代表的是3种不同的大量杀伤的武器。你看见很多人就这么倒下了。所以讲到身内的时候，你看见是谁来支配的？那4个恶者4个恶魔在幼发拉底的。所以才有第6个号第5个号第6个号第7个号。那么圣经怎么形容这3个号呢？祸灾祸灾祸灾，不光是灾，而且是祸灾，是有祸了。所以第一个有祸的就是蝗灾，第二个有祸的20万万人，最少20万万人就这么倒下，然后最后的是第7个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了，当你看到第8个号的时候，当你看见这个7个号的时候，现在你晓得这前面的6个号很明显是代表什么？是代表魔鬼的怒气。结果他们是堕落的天使。那么天使为什么吹号呢？他们只是宣告，意思就是说天使，好的天使没有直接参与这些事，没有，好的天使不过宣告这些事就是了。所以第1个号一直到第8个号。所以我想大概呢我们就把这几章就看过了。那么第七章我们还要再提，回头再提一下。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前面的11章就很快的就要快靠近尾声了。那我想我们的时间呢今天只说到这里，对不起，我今天又借了10分钟，我不知道要不要再还给大家，我们再看好了。好，那么你不要忘记，明天我们同一个时间，我们还是希望聚在这里，我们把还没有完成的我们把它完成了。好，我们低头再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越读你的话，我们越觉得兴奋，我们越觉得喜乐，因为实在你爱我们。主啊，你也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忘记教会的责任，叫我们不懒惰，叫我们真的能够答应你的呼召。主啊，但愿在你回来以前，你得着更多的得胜者，好让你好真的借着这般得胜者，把你所失去的领土能够收复回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叫我们能够记得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谢谢你今天一天与我们同在。主啊，有早晨的聚会还有服侍，再加上下午这样的时间，我们看见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再带我们明天回来，我们在里面再一同蒙恩典。 主啊，求你继续的说话，我们这样祷告，都把荣耀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